小说剧，用一生去忘记。
再见到你已经是很久以后，
根据张欣的同名小说改编，
突然间过去所有的画面。
主播刘艳丽，
乌黑的头发，白色的 T 恤，还是我当初喜欢你的样子。
第十集。
斯日格的幽默令在座的人都不禁笑了起来，尴尬的气氛马上得到了缓解。刘希哈此刻坐在刘百田的身边，一直低着头。他之所以如此，不光是因为他头一次接触这样的场合而自然地显露出作为姑娘的羞涩，更主要的是他心神飘忽，一看曹宁宁的座位，眼前就出现苏光夏的幻象，而苏光夏又总是微笑地看着他，令一向无所顾忌的刘希哈不但不敢看了，而且脸也有些红了。坐在刘希哈对面的斯日格不知道刘希哈此时正在想些什么，然而刘希哈流露出来的紧张和羞怯的神情却令斯日格很是喜欢。他本以为像刘希哈这样的富家女也会沾染上通常富家子弟惯有的骄横不羁的坏毛病，可在刘希哈身上却一点儿也没有，这不能不使他深感庆幸。曹宁宁的性格天生就比较内敛，斯日格便一直想给儿子找一个懂事和孝顺的媳妇儿，能跟儿子厮守一生。所以尽管儿子宁宁不愿意来相亲，却还是被他死说活说的给拽来了。接下来的气氛一直比较轻松，环境不错，菜也不错。尽管刘希哈和曹宁宁两个人几乎没怎么说话，可斯日格和刘百田都是经历过场面的人，所以这个相亲盛宴还是在轻松和友好的气氛中顺利地结束了。上了轿车以后，刘百田问刘希哈：“
哎，希哈呀，你觉得怎么样啊？”
嗯，什么怎么样？
哎，还能有什么呀？当然是宁宁了。你看曹宁宁这个人怎么样啊？
曹宁宁，嗯，曹宁宁不怎么样。
嗯，你说什么？希哈，你什么意思啊？
刘希哈不由得苦笑了。
哎呦，我说爷爷，你真的以为我会靠相亲来解决感情问题吗？
这，哎，这是你对相亲有偏见呐。哎，其实相亲有什么不好？我是相亲，你爸爸是相亲，我们找的这另一半都是打着灯笼难找的好人嘛。
刘希哈并没有顺着爷爷的话头说下去，因为他不想惹爷爷生气。可是他却并不赞同爷爷的说法。
哼，你们相亲想到了满意的一半，那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你们老土。我刘希哈要是要靠相亲来找对象，不得被人笑岔了气儿啊，这兔子就得第一个笑死我。
此刻刘百田见刘希哈没有再说话，以为孙女儿被自己刚才的话说服了，便又嘱咐了一句：
希哈呀，爷爷和宁宁妈妈能做的事情啊，只能先做到这儿，接下来的事儿就得靠你自己了。哎呀，希哈呀，这生活中有很多机遇是稍纵即逝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段姻缘。这下一步嘛， 如果两方面都没问题，依我的意思，你们就早点结婚。爷爷还等着见宠外孙呢。
爷爷，你说什么呢？这头哪儿跟哪儿啊？你想的也太多了吧？嗯。
刘希哈看着爷爷，脸不免有些红了。刘百田嘿嘿笑了两声，没有再说什么。在他的心目当中，如果没有大的闪失，这件事儿就算是成了。相亲过后两天，刘百田和斯日格就通起了热线电话。
啊，司市长啊，我看宁宁这孩子很不错，希哈呢对宁宁也有好感，这件事情啊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啊。
是啊，希哈这孩子也很懂事，一看就是受过很好的教育，我很喜欢他。只要两个孩子的关系能够顺利发展，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就等着吃喜糖吧。不过现在的孩子都喜欢无为而治，我们先不要逼他们，让他们慢慢渗透。只要两个孩子喜欢，接下来的花好月圆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对对，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像我们那时候都讲究个什么追求自我，我们要是追急了，他们反而会产生逆反心理，这个道理我明白啊，我明白啊。
好，那我们就静观一会儿，先看看他们的动向再说。
好好好，那就先静观先静观。哦。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并没有像刘百田和斯日格预想的那样发展。曹宁宁并没有主动跟刘希哈联系，而刘希哈也不给曹宁宁打电话。对两位当事人来说，相亲的事儿就好像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哎，兔子，不如我们找一家旅行社帮我们设计一下旅游路线吧。我除了想去吴哥窟，我还想去墨西哥的蝎子湾看一看。听说这个探险圣地是冲浪爱好者的天堂，咱们不会冲浪看看也刺激啊，而且还可以沿着岩壁露营啊，多浪漫呢。
好是好，可我不能跟你这个富婆比，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你说谁是富婆呀，多难听啊。钱当然是我出了，你就当是陪游吧，怎么样？
兔子正要推辞，刘希哈便立刻露出了有钱人的口吻。
哎，兔子，你不会挡着我花钱让我扫兴吧？
听刘希哈这样说，兔子还能说什么？
好，随你，有人肯出大头钱我还怕享福啊。
其实刘希哈之所以加长了旅游的时间和难度，其真正的目的兔子并不清楚。刘希哈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他贪玩，而是他发现想忘掉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此时的他又必须和自己较劲。
哼，我一定要忘掉苏光夏，我一定一定要忘掉他。
十几天以后，国航客机徐徐地降落在灯火通明的机场。当起落架沉闷地接触到地面的时候，飞机上乘客的心也随之落了地。
怎么样，小姐？一切都过去了吧？
刘希哈感到自己的耳根有些热，假装糊涂地回了一句：“
啊，什么过去了？
苏光夏呀。”你让我陪你出去这么些天，不就是想设法忘掉他吗？
刘希哈被兔子给说中了，脸颊不由得更红了，他无奈地瞥了一眼兔子。
唉，怎么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呢？你这个人也真是的，这么聪明有什么好处啊？
两个好朋友在路上总是拌嘴，也可能就是因为彼此间毫无戒备，才更增加了他们这次旅行的乐趣。平心而论，刘嘻哈对这次旅行还是蛮开心的，不仅因为这次旅行令人忘我并充满了刺激，而且两个人都被晒得黑黑的，吃得胖胖的，可谓从心理到生理都充满了健康。
现在回来了，又回来了，不会连过去的事儿也跟着回来吧？
飞机场的出站口门前，管家老金是亲自押着黑色的路虎来接刘嘻哈的。
金叔叔，你们什么时候到的？等了半天了吧？
没有，也就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架班次每晚点挺准时的，来，把行李都放到后备箱里吧。
老金一边说着，一边指挥着保安和司机为刘嘻哈提行李。
董事长已经休息了，临睡前他亲自嘱咐保姆给你熬了大米粥，还吩咐给你做了几个进口的小菜。你爷爷对你啊，那可真是关怀备至啊。
刘嘻哈听罢欢喜地做了一个鬼脸。
那当然了，我是爷爷的小情人儿嘛。
哦，
老金等人听了都禁不住笑了。回到家里，除了刘百田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睡，因为他们知道小姐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大家带礼物。这次刘嘻哈又没有让大家失望，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又分别给大家带回了礼物，家里的气氛就像圣诞节搞派对一样。兔子这次也被刘嘻哈硬给拉过来住了，目的当然是要兔子再过来陪陪他。洗完澡以后，兔子穿着蓬松柔软的浴袍，蜷在沙发里和刘嘻哈一起喝着可口的白米粥，不禁颇有感触。
哎呀，有钱可真是好啊。我说刘嘻哈，你呀算是掉到福堆里了，如果有一天苏光夏知道是跟你擦肩而过，没准儿连肠子都悔青了。
刘嘻哈喝着白米粥，神情却突然显得很平静。
算了，别提他了，我真的过去了。
兔子苦笑着摇摇头，他太了解刘嘻哈了。像刘嘻哈这种很难被触动的人，一旦动了心，是很难会忘却的。或许是凑巧，就在刘嘻哈旅行回来的第二天，曹宁宁就突然来电话了。
喂，你好，刘嘻哈小姐吗？啊，对，是我。明天有一个地球之友的组织要在本地搞一个派对，意在扩大环保宣传。派对要求每一个参加者都要带一个伴儿，而且这个伴儿最好是新发展的环保支持者。
刘嘻哈听完就笑了。
你想把我发展了对吧？
对，因为我是坚定的环保主义者。
那好吧，我答应你。
第二天，曹宁宁按时开车来接刘嘻哈，他只开了一辆切诺基，看样子并不招摇。刘嘻哈那天穿着白 T 恤和牛仔裤走了出来，曹宁宁见了不觉露出了一丝惊愕。
你就穿这个？
怎么，不好吗？
不是不好，是太好了，我还以为你会穿成一个摩登公主呢。
怎么，难道我的品味就那么低呀？
两个人说完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车在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两个人没什么事儿，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
我爷爷啊，年龄大了，有点老土，那天见面时他说话说得深了浅了，你可别在意啊。
哦，你别在意，我爸和我妈，你别看是干部，我妈的官做得还不低，可他们毕竟是老一派人，那天他们说的话哪一句说的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
刘希哈没有想到他和曹宁宁还是很有共同语言的。
那天我看出来了，你并不愿意来相亲，是迫于你爷爷的面子才硬着头皮来的，对不对？
哎，那天我也看出来了，其实你也不一定想来，可是怕伤了叔叔和阿姨的心才不得不来的。
两个人都没有想到对方对相亲竟也持反对态度，真可谓负负得正，两个人一下子找到了共同语言。
其实啊，我一向认为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扭，婚姻也得靠缘分。你说两个不认不识的人见了面没有什么感觉，何苦一定要往一间房子里拉呢？
听了曹宁宁的话，刘希哈不禁笑了。
哼，看不出来你那天一句话都不说，真要说起话来还挺健谈的呢。
曹宁宁听罢也忍不住笑了。曹宁宁没有想到彼此的感觉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讨厌，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熟悉起来，开始心无芥蒂地发表各自对事物的看法。他们在闲谈中慢慢地发现，他们对许多事情竟有着极其相同或者是类似的见解，这使他们不免有些惊喜。
啊，我突然发现，我们如果只作为朋友，彼此会感到很愉快的。
曹宁宁的脸上也现出了兴奋的表情。
嗯，我也有同感。
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曹宁宁他们约会的地点。对那天晚上的活动，刘希哈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而那个曹宁宁却给他留下了很好的记忆。没有复杂想法的相约，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容易的。这一天下班以后，曹宁宁又给刘希哈打了个电话。
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嗯，没有。
嗯，那晚上去酒吧坐坐？
行啊，那家酒吧吧。
曹宁宁说了一个地点，那家酒吧离刘希哈住的可园很近。刘希哈知道曹宁宁是特意为了方便自己出行而选择的，并爽快地答应了。晚上，两个人按时来到了酒吧。
我喜欢喝 B52 这样的鸡尾酒。
这么喜欢冰火两重天这样的感觉吗？
当然了，我不喜欢温吞吞的感觉。
嗯，那你怎么看待我们俩的关系？
我们俩当然是联手抵制了。
曹宁宁愣了一下，连忙问：
什么意思？
这还用说吗？都什么时代了，我们怎么可能做抽象木偶，而且解决的是终身大事？哎，这也太可笑了。
酒吧里放的音乐很柔美，却略微带着点感伤。好一会儿曹宁宁才说：
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没有啊，可这跟相亲有什么关系呢？相亲就是玩嘛，哪能当真啊？
曹宁宁简直被刘嘻哈给搞懵了。想了一会儿，他不被人察觉的叹了口气。
如果你不是火星人，那还真是我的知音。
这回轮到刘嘻哈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随便说说。
曹宁宁说完不再说话了，两个人闷了一会儿。刘嘻哈突然说，
哎，我挺喜欢你妈妈。
为什么？
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她是个魅力十足的人。
哦，是吗？在波澜不惊的政界，或许只有我母亲这样长袖善舞同时又坚毅果敢的人才可能拥有一席之地。只是如果他把我也当成了一项事业来实现来完成，那我发现我不仅拗不过他，而且很可怕。
刘嘻哈似乎对曹宁宁的话很有同感，不禁苦笑了一下。
我爷爷和阿姨在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他呀是生意场上拼杀出来的，所以什么事儿呢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只要他认准了就会一往无前。
可是我很喜欢你爷爷，他有一种历经磨难却毫发无伤的悲壮感，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